好，各位同学，我们成为师论应该今天或者再一次啊，应该可以把第四卷圆满。可能跟大家商量一下，我想第四卷讲完了，我们或许应该花一点时间，回头把一些重要的，还是应该复习一下。这样，那我自己最近打算针对阿赖耶识，那么所有的经论里面做一些研究，所以我想，就刚刚讲复习一下好了。不过我想也不会很多时间，可能两次三次不一定，就看我们，就是复习的状况是这样。那我以前也有跟大家讲，希望大家复习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上次在464页的最后面的地方，那现在对于这五法和三种身，实际上应该说是四种，因为受用身里面再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这五法对应于这三身啊，它的对应关系。那么以上已经把第一家的看法说明的，它这个很简短，你应该自己做一个表格。那因为第一家跟第二家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第二家，但是第一家这个看法，460页最后那一行最下面那个自殊胜俱舍三身。然后465页啊，就是过之三身皆有实质，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看法也蛮特别的，就是三种身啊都是真实的，都是有真实的智慧，这个智当然也是配合我们说的转世成智，是这样。那你先把第一家的看法比较简略啊，然后它其实也有根据，但是你看第二家的看法会把第一家的所引用的根据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看大家都引用经论，可是解释稍微不一样，那第二家比较圆满，我们就会看看啊。然后这个第二家的这个看法一直延续下去，那就是这个品，就这一卷就结束了。感觉上成为世论到后面这个地方，当然为智三十颂最后这五个颂啊都是讲修行的，所以它的内容也是配合的。那我有讲过，好像感觉上有的地方和前面讲的，前面大概有八卷啊，讲的跟很多的事有关的，有的地方有关联，有的地方好像没有那么密切关联，就后面这五个颂的进行跟内涵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当然这是释迦菩萨造的颂，他本身也是因为就是根据这么多经论所浓缩的啦，所以当然他有可能就是希望把很多内容包括进来的，是这样。那当然成为释论，那因为大家都认为多半的意见都是护法论师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护法论师其实是很了不起。我们看释迦菩萨就这么个三十颂，光是后面这五个颂，你看这个他们虽然比释迦菩萨晚一点，也没有晚太久，可能就是100年200年左右，竟然可以把三十颂讲得这么的详细。是这样的，你看比方说最后这一颂很简短啊，你要是只是看这个颂本文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可你看他们的讨论等等，这真的是了不起。那这是在印度，在我们汉传佛教窥基大师还是我的看法还是最了不起的。你看看那个书籍，这个地方的注解讨论都是我认为不输于印度的，不属于印度的，你看他注解那么还比陈文生本身要细很多， 你看他那个时候年纪不算大，我估计大概是40岁左右吧，所以他的成就真的很了不起啊，是这样子啊。我们看465页第一行中间，这个是第二个犹疑，那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两种意见啊。犹疑啊，初一啊，设自信生，第一个就是真如啊，那个无法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一个法是真如，后面四个就是这四个转世层次，四种智，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含摄的自信身，这个自信身也就是，自信法身，是不是这样？当然前面讲自信身，但是自信身的那个描述啊，确实就是平常讲的那个法身的状态。没有错，这个确实前面在463页讲到自信身的地方也说，到了第四行哦，463页到即此自信亦名法身，这个自信身其实就是自信法身，但是它这个组合字的意思是自信就是法身，这样的自信的状态啊也被叫做法身，所以自信身其实就是自信法身，那这个一定是正路，这个但是刚刚讲的那个第一家的看法，第一家的看法真如也是法身，但是他是讲转阿赖耶识得这个自信法身。对的，上次在就是刚刚前面那一页464页，上一次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好像不一样，好像他有两，一个是阿赖耶识，一个的，后来想想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转阿赖耶识啊，就得了自信法身，然后他这个自信法身，在等于说，也就是等于大圆镜智，哦，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那个就是，三种身里面的第一个身，然后再加上真如，所以他说这两个初二设自信身。是这样的。好，那总而言之，这个第一家的看法跟第二家不一样。第二家就比较严，不客气讲，就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正统的的唯识的看法。为什么呢？这个自信法身就是真如，然后它一定是无生无灭等等等这样的。我们看第一行最下面，说自信身呢，本性常故。我想还是要提醒一下，这里讲的自信身或自信法身，都不是中观或者般若经或者初期的佛教所要破斥的自信，这个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这个般若经或者中观呢，其实也承认这样的法身，但是他们承认法身，可是你加上自信，对他们来讲就觉得有没有自信的，自信有的那一种立场，是这样。那这个地方不是的，没有自信有的问题。我们前面才讲那个常乐我净啊的那个常哦，那个常不是自信常，这里讲的自信也不是那种自信有的自信。这样吗？那自信这个字，如果仅仅只是描述，比方说法身，法身它自己的特性，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对。说自信身呢，本性就是常，是这样。那这一种常是我们要证得的，证得的，证得的。但是不是第二？我们看第二行。说佛法身，那这个地方窥谛大师有注啊，就是刚刚那个第一行最下面啊，那个是有，那是大圣庄严经论里面有的，其实也不只是这个，但是他引用那第二行讲的佛的法身啊，没有生灭，这里是说引用那个战佛论，战佛论我们藏经有没有？这找一找， 这个一般不太熟悉这一部著作《战佛论》。不过你看别的大乘经论也很多有这种说法的，佛的法身呢、是没有生灭的。这个在《成慧世论》或者是慧大的注解里面，对《大波罗经》好像我的印象好像有引用，但是好像没有很多。我自己想一下，印象不深。所引用的多半就是《大乘庄严经论》啊，《色大乘论》啊，《瑜伽舍利论》啊这些。是这样，这个有一点点，有时候有一点点波罗经，很少，也很少。这个《大波涅槃经》也很少。这个，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就是他们觉得成慧世论或者维智三颂啊，所根据的，也不是说引用了太多的经论啊。总之，这里讲佛的法身啊是没有生灭的。那我刚讲的就这个是正统的唯识的立场，不管是真如或者佛的法身，一定是没有生灭。但是这种没有生灭，不等于外道所执着的那一种常或者我。为什么呢？下面说正因得。这个地方一样啊，这里诸佛仙也有补充啊，这个是引用世亲菩萨自己所造过的般若论。这个一样在我们藏经里面有没有呢？大家知不知道世亲菩萨有注解金刚经？我们的藏经里面有，但是一般人根本好像不知道，也不怎么去看。那他的对金刚经的注的那种方式啊，也跟平常人不太一样，所以汉传佛教很少人提，但是有。另外当然还有在西藏大藏经里面，保留在他们的藏经里面的对于般若经的注，那个有很多，那个有二十几种，也有金刚经的，也有般若心经的，当然大部头的这个都有保留的。总之可见至少慧寂大师看过或知道，有应该是看过，不然他没有办法引的，不然他没有办法说这个地方是引这个世亲菩萨的般若论。那说不定就是这个金刚经的注也有可能，这个都要查一查。好，说正因得，刚刚讲这个法身啊是修正修行作为这样的因而获得的是这样。那但是它本身是没有生灭的。那我最近也在想这一种状况，有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例子，有没有这种例子。那我常常跟大家说，就是说这一种情况就好像见到位的情况一样，见到位以前在加行位，那个是有相的，有分别的，可是见到的时候其实没有分别，没有相。那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例子呢？这只能说是个比喻啊，不能说世界上有这个情况那就可以用来证明它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因为它本来的状况，不要说本来，就是你修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突然有一个好像跟前面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用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这个也要有的地方有才能用这个例子，就是竹笋。这个竹笋，你从外面一层一层的皮去把它剥开来，假设到最后，或者是印度人比较用的芭蕉，可能是芭蕉那个果实或者叶子。我现在讲就你一层一层的剥开来嘛，你每一层这个都是假设，就是相当于有相有分别，对不对？你外面是这样，你到时候中间也是这样子，都还有，但是呢到最后那一个时候，到最后那一层还是有，但是你一剥开的里面是空的， 里面没有，没有。但现在真的重点是什么呢？中间这一个空的状态哦，假设用来比喻法身，用来比喻常的我净。现在真的重点是说的哈，中间这个空的状态，并不是前面这一层一层的所生，这个最重要。好，如果是所生的话呢，在逻辑上就有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你前面是有相的，你前面是有分别的，有相跟有分别的，怎么样能够去升起一个无分别的跟无相的？这个逻辑上说不通的。就好像说你种了某种种子，茉莉花的种子，你就该开茉莉花，不应该开不一样的。但是这里并没有真正这种逻辑的错误，是因为它不是生的，不是用前面来生产生或者造作成后面这个情形。后面这个空，假设刚刚讲那个芭蕉也好，或者这个竹笋的中间也好，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存在的，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并不是因为你前面有造成，但是前面这些动作还是必要的。那这个就是讲正因而获得，这个获得，那因为前面讲那个无为的功德呢，这个是显露，所以成为世论的翻译也是很小心。法身真如，你只能说是显露，你不能说它是被造作、被生出来，这个就不对哈。好，被造。被证得那可以，证得那它本来就有。那我们之前就像那个芭蕉或者这个竹笋被盖住了，我们把那个障碍，所知障也好，烦恼障也好，有相的也好，一层一层剥开来。那到这个所有的剥完了，这个所知障都破除了，烦恼障都破除了，那结果就真的。这个倒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就是因为这样的，就那么好。那么我们讲见到位也是这样的。见到位在中观或者般若经讲的比较善巧。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讲的这个证悟空性，证悟无我，比方说婆罗道次第广论的这个奢摩他，不是毗婆神呐、啊，讲的比较善巧。为什么呢？他们说空性呢、啊？你怎么去证悟空性？你怎么去证悟我？没有另外的可能或者方法，就是把我破除掉嘛。我破除掉了，那最后那个的结果就是无我嘛。所以这个无我不是后来另外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仅仅就是你把我破除了，就好像你把一个东西取消掉、哦、这个是个比喻、哦、你把它取消掉了，那个被取消掉的那个状态就是我，那个状态就是空，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不是另外生出来的。那见到位也是一样、哦、我们的唯识学的见到位就是你要破除恶取，人取所取，我们原先颠倒执着，把人取所取当作是各自独立都有实体的，那你把这个颠倒这个执着破除了，那就正如刚刚讲的中观讲的一样，当然它就显露出了二空所显的真如，就把人取空掉了，把所取空掉了，这两种空所显的真如，所以那个就是见到啊，你证悟了这样的真我就是见到啊，是这样的。好，所以总之，那么这一种没有生灭呢，当然是常。你看嘛，它这种常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生，所以也就本来就没有灭。因为本来就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是常。这样讲是通的，空性法身。也是这样子，好，是这样，好，非生因故，不是那个，所 什么什么东西生他，不是用生的因去得，或者不是用生的因去把它生起来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如果是有一个生的因去把它生起来，那它就是有为法，被造作被生的就是有为法，被生的一定要灭，有生就有灭。我们通常讲有生就有灭，那个有生的意思就是被生出来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佛的法身，或者刚刚讲空性法性真如，怎么样可以是不生不灭的？就唯有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它原来被生起来了，然后你把它灭掉了，那个叫不生不灭，那个不是，那个就是灭而已啊。好，又说刚刚讲的这一项非常重要啊。整个成为世论真正讲这种法身啊，不生不灭啊，其实篇幅不多的啊，就是到后面这里才讲。好，又说法身啊，诸佛共有。好，我们对法身还有另外一种描述，就是遍普遍，遍一切法，诸佛共有啊，遍一切法。这个遍一切法一样哦，你要是从字面上去想，也会有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好，一般怎么去思考遍一切法，就是好像它是一个空间性的存在，物理性的存在，然后它非常大到跟宇宙一样大，那个叫做遍一切法。好，但是法身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错了。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它如果有空间性的存在，有物理性的存在，那就是有为法，一定是有为法，没有说无为法会有那种方式啊。有为法是那样才会那样子，不管那个有为法什么样原因被造成啊，那它就是有为法。但是法身不是这样子，这里讲的遍一切法不是那个意思，那它什么意思呢？这里讲了犹若虚空，无相无为，非色，而且也是非心。所以它这里的遍一切法呢，就好像虚空一样。这个虚空不是讲空间性的那种空，是讲它整个虚空的整个空间性的这一种体性。这种体性是没有相，如果你讲平常的空间，那个是有相哦，有相的。那平常讲的空间，物理性的空间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障碍性，没有执碍性。比方说你这里有空，有所谓的空间，那你就可以摆东西进来。那东西摆进来了，如果你摆满了，那就没有那个空间。所以那个空间还是有生灭的，还是有生灭。为什么？就刚讲，一旦你东西都摆满了，就再也摆不下，就表示已经没有那个空。所以那一种物理性的空间是生灭的，是有为的。所以它再大还是有相，是这样的。虽然不一定是你眼睛看得到，因为它是由没有障碍性而显露的。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讲的无相也不是说空间性的没有障碍性，不是这个无相，就完全没有相，没有生的相，没有灭的相，没有任何的差别相，没有一也没有多，这个才叫做无相，这个才是《般若经》讲的实相一相，所谓无相。然后还再来它的无为一样哦，这个第二行第三行非常重要，你要紧紧的记住它，然后你多体会，或者你再多看别的经论，把它应用，把它关联起来，会更清楚的了解它。是这样。那注意这个它是无为的，法身是无为的，无为的就我一直常讲，它不是被任何东西所造成的，不是被任何东西所造成的。 可是它存在，它不是不存在，不存在就不可能骗一切法，没有那种叫做没有那种不存在的可以骗一切法，它一定要存在，可是不是一般的空间性的存在，物理性的存在，好，是这样的。好，再来无为，还有呢，非不是色，也不是心。我以前也有说到哦，这不是色，也不是心的，我们平常比较不会去这么想。我们平常可能以为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平常以为可能不是色，一定就是要是心。其实有不少东西都是不是色，也不是心的。当然，这个心也包括心说法哦。当然，它也不是心说法。从那个五位白法来看呢，心不相应心法，不是色，也不是心，它完全是名言假立的。但是它还要依赖色跟心去建立的。但是最特别的是五位法，五位法，这个本来那个所谓的五位白法就分两大类了。前面四种是有为法，后面那一种是无为法。但是平常大家对无为法，然后不会去想说，哎，它就是不是色，也不是心。总而言之，有这一种存在，不是色，也不是心。好，这样。好，那第四章，然说转去转，仗势得人。现在要这个第二家的看法，他要去。跟第一家啊做融会贯通，是这样的。啊，这然说就是第一家曾经引用过的啊，转去仗势而得到这个自信法身，是这样。那这个本来就是色大乘论啊第九卷，有讲的，应该说是第九分吧。OK， 好，那。现在成为师论的解释，他是这样解释的：未有转灭，第八世中，二障出众，先发生故。所以这里的转的意思，其实是那个灭的意思。因为灭而建立转，那这一种方式啊，在我们讲转义的时候已经看过了，记得吗？转义的前面三大类啊，也可以这样建立。实际上是灭掉了第八识里面的那个所知障以及烦恼障这两种障的出众，那么因此而又转这样的含义，然后呢就显露了法身，是这样子。那这样讲的话，跟第一家的理解有点并不是完全不一样哦，没有那么大的冲突的。第五行说呢，自书圣中说法生者是比一子比一实行故。那么在自书圣里面呢，去说他这个意思还是仍然说转阿赖耶识获得法身。那这里的解释是说呢，是他的意志，这个他就是指那个智，是智慧的依止啊，智慧的依止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前面有讲过哦？那个真如无为法是这个转世成智这四种智啊的依止，因为这个四种智啊是有为法，是这样子。所以法身呢，是法身是那个殊胜的智的依止，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这个智慧的真正的体性。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这四种智和这一些身的关联嘛，是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说呢，自信法身就是真如，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大圆镜智啊，大圆镜智并不是自信法身，大圆镜智也不是真如，大圆镜是有为法，它是智。那现在 的解释就是大圆镜智的依止是那个自性法身，这是因为自性法身就是真如，这样是这样的啊、哦。那个大圆镜智需要与这个真如，需要与自性法身作为依止，是这样的。大圆镜智有很多特别的特色啊、哦，大圆镜智也有那一种骗一切法，你们还记不记得？他有骗一切法，他能够圆一切法，然后他也是那个，就是一直没有穷尽，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他的性质有点接近自性法身哦，有点接近。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第一家把大圆镜智当作是这个真如跟自性法身所这个含摄。但是第二家不会这么说，为什么？这个大圆镜智仅仅是以真如或者自性法身为依止，